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在实修中归正自己》，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9日。疫情爆发前的几年，我的修炼状态已长久停留在一个层次，虽然自己认为在修炼，还在做助师救众生的事，其实心性已不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具体表现在学法但没有真正依法实修，无条件向内找，按法的要求去做，练功很少能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发正念更不能每天保证四次及时清除干扰，对一些整体项目中的事也经常是被动参与。因疫情爆发，我所在的城市经历了几次封城，我在常人中的工作也由面对面转到了电话上，这样我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家。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给了我大量的时间学法，我如饥似渴地把大量时间用在静心学法上，背转法轮和系统学习师父各地讲法。经过一段时间每天有规律的学法和背法后，我认识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离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差得太远了，唯有依法实修才能归正自己，那我就一项一项地在实修中归正。下面和大家分享我在实修中的两个方面。第一部分，户外练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没有理由不做，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所以呢，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在当地同修们的交流中，经常会听到强调集体学法重要的声音，却很少听到同修谈集体练功的重要性。似乎到了今天，大法弟子有那么多讲真相项目，户外练功已不重要了。以前我也是这样，2020年封城开始后，当地政府不允许人们在户外随意走动或聚集，但唯有不跨区的户外锻炼是被允许的。当时人人都为自己的健康担心，我想这是向世人介绍大法的好机会，就叫家里的小同修帮助制作了和疫情及健康相关的真相单章，并和两位同修在我们地区市政厅旁的一个公园练功，和当地出来散步或锻炼的市民互动，效果不错。到2021年的封城结束后，我们当地大法弟子在外集体的活动多数是以退党征签为主，而在户外纯粹展现法轮大法本身的练功点和大型的集体练功却不多，网站上列出的练功点也很少，而且我们大多数练功点 都是早上很早时间练功，晚出门的市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所以我萌发了在家附近的地区建立多个练功点的想法，并把练功点的时间定在早上9点一刻至11点一刻，以弥补这个不足。我在网上查到一些我们地区附近漂亮的公园和景点后，和一位同修开车去看周围环境及人流量如何。经过一段时间的筛选，最后定下了7个练功点，1周7天，每天去一个不同的练功点练功。我们想告诉众生大法来了，我们想展现大法的美好，并和当地民众结缘，和有缘的众生讲真相。记得第一周在第一个建立的练功点和大家练功时，到第5套功法打手印时，我感到气机和能量场非常强大，强大到我无需自己用力，那个机推着我的双手和手臂打完了手印。这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现象。这种情况之后，在这个点练功时还经常出现。我悟到在这建练功点是对的，尤其这里是华人聚集区，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从2022年2月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几位当地的同修一起配合，维护了这些练功点。我准备了一个竹篮，里面放了一些单张，旁边放一个小的展板。每到一处，我都提醒自己，要给这里的风景增添美丽，让民众喜欢我们在他们环境中的出现。最近我还找到了一本 A3 讲真相的图册，并起草了一份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给善良的民众表达心声的机会。我们能感到市民们跟我们越来越熟悉，练功点的这个场在变得越来越暖。期间有不少居民拿单张看，也有路过我们时自己加入我们练功队伍的，也有带宠物散步时坐下来和我们聊天，从中了解到真相的，还有到我们练功点参加几周后自己回家练的。只要我们在户外练功，我们就在给众生了解大法真相的机会。比如我们周四去的那个练功点是在一个商场的旁边，每周练功时，我们总会看到一群50-60岁参加步行俱乐部的当地民众，他们总在我们练功的草地上碰头后一起出发，他们在等候同伴时会看到我们在那练功。有一次我提早到了练功点，正好一位颇有绅士风度的先生也很早到了，我向他打招呼，并介绍了自己以及法轮大法。在和他对话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他受到一个不明真相的常人媒体节目的影响，之前对我们存有负面想法。他很感激我让他知道了真相，了解到了很多他之前不了解的事实。我还告诉了他网上泛滥的污蔑大法的信息是怎么回事，5毛的由来等。那天他们步行的队伍回来和我目光相对时，我看到不少人向我示意友好，我想一定是这位先生把真相传给了他们。建立练功点的当初只是为了讲真相救众生，我并没有想到这会给我自身的修炼带来很大的帮助。比如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动功动作不满意，好像身体表面的动作和内在没能融合在一起，没有达到师父在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一节中所讲的身神合一。后来有一位当地的同修加入了我们， 他一周中有五天和我一起练功。我很快注意到这位同修练功时心非常静，心无旁骛，而且他的练功动作很优美，一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通过同修的表现，我意识到一个人练功时的状态和入境程度会直接影响到众生对我们的关注度，以及有多少人想来了解大法。我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提高自己。有一天学法时读到《法轮功》这本书第五章答疑，师父说，我认识一个和尚，他懂得修炼这方面的东西，他在庙里做住持，事情很多，但他往那一坐就和他们断开了，保证不响，这也是功。实际真正练功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我就按照师父的法，体悟如何在练功时去除自己的私心杂念。我悟到，一个练功人练功时展现出的动作和入境程度是和他的心性紧密相关的。大法弟子通过实修修炼出的慈悲和沉稳等许多品质都会在练功动作中体现出来。随着心性不断的提高，练功时越来越能感受到大法的威力。逐渐的，我对自身练出的功和能量的感受越来越强，自身练功的动作自然也就有了内涵。身体上以前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状态，比如对花粉过敏、小腹胀气等，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改善，并最终去除。第二部分，放下自我。近年来，我对有的项目在救众生的效果上，一直有些较消极的认识，觉得这么多年下来，好像我们做的那么多努力并没有什么效果，慢慢的和这种项目就只有若即若离的关系了，想去做一些其他的事。实际上我也确实去做了诸如翻译和劝三退等自己认为比较有实效的事。开始时因为自己在个人修炼上加强了每天的学法和背法，以及向内找实修，并且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我觉得自己的修炼状态在不断改善，因此还庆幸自己做出的决定。然而在不知不觉中，这种对整体项目的消极状态使自己和当地大法弟子这个整体好像形成了一种间隔。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渐渐地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从学习各地讲法中，我越来越体会到，师父心中装着所有的大法弟子，装着世上所有的众生。师父不丢下我们每一个人，在为我们承受的同时，一直鼓励我们，看到再大的问题，也都是在肯定我们的基础上，耐心善意地提醒我们，从不放弃我们。而我却用自己的长处来衡量项目中同修的短处，让后天形成的观念主导自己，消极对待我们整体需突破的问题，以及自己修炼中应该提高心性的问题。我悟到，只要一个生命还是为私为我的，那不管他认为自己如何在修炼中升华，他的境界还是很局限的。我意识到，由于自己的执着和观念，我也已经像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所讲的，其实你看没看见， 你已经走出大法弟子修炼的状态了，要走出你证实法的环境去了。我感到惭愧，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去除长期以来形成的畏私畏我的习性，成为大法造就的为他的正法正觉。在最近发表的新经文《远离险恶》一文中，师父开示：不要以为你讲真相了，参加大法的活动了，参加了大法的项目了，就是为大法为师父做了什么了。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从中我更明白了，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这种修炼形式，是让我们在整体的摔摔打打、互相碰撞中，按师父的要求去做，用正念看问题，无条件向内找，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这才是师父要的。而当我面对困难逃避时，其实就是拒绝了师父对我们这种互相救的安排，把最好的提升自己的修炼环境当成了障碍。认识到这些后不久，当地修炼环境中发生了一件事，正好给了我一个实修的机会。我们当地的同修筹办了一个向世人讲真相的室内晚宴，因为邀请函的内容和其他的一些原因，在同修中引起了一些争议。有同修觉得这份邀请函必须取消，最好把这个活动也取消，因为邀请函的内容不妥，对救度众生会有一定的负效果。我家的青年同修要在演出中独奏，还要为其他表演者伴奏。有位同修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个活动的邀请函内容有不符合法之处，让我认真考虑是否参加。我认为同修的担心很有道理，决定和主要协调人直接沟通，把同修的一些反馈告诉协调人，看看是否还有可能改掉那份邀请函式的单张。协调人耐心解释了举办这个活动的背景情况，同修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向政要和主流人士展现大法弟子美好的一面，以文艺形式轻松地讲真相。传单已发出了不少嘉宾也已预约，改传单已太迟，取消活动更不行，因为这样会影响到相当一部分已经决定来参加活动的人士。晚上我学习师父的经文，各地讲法时再精进。师父讲，那么到底怎么做呢？其实任何一个人的主见都不可能是圆满的，任何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可能是最高明的。关键事情上，只要我们觉得提出问题的人、解决问题的人，或者是我们提出合理化建议的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做的事情大体上是不错的，我们就应该去积极的配合。我知道同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我纠结的是，什么是大体上不错的？这个邀请函在我看来的确也有很不妥之处，但协调人在衡量利弊后已做出必定举行活动的决定，那如果大家都不去配合，只会再增加因办不好这个活动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既然这样，我们只有配合，让我们神的一面在另外空间起作用，并求师父帮助去除可能造成的一切负面影响。我悟到， 人看一件事情是一成不变的，然而一个觉者看一件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世间的事是由另外空间的高级生命把握着，我们动的念是善是恶，动的心是为私还是为公，这才是决定一件事情最后走向的最主要因素。我放下了心，决定把心用到如何发正念清场，让更多的众生参与并明白真相上。活动当天，我带着最美好的心愿和家人及朋友去参加了这个晚宴。我看到主办活动的同修们对整个晚会的处理，包括表演节目的质量等，都做得很好。这种举办活动的经历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宝贵经验和资源。至于不足的方面，我们要吸取教训，以后做得更好。其实放下了自我，成为为他的生命后，自己的得失变得不重要了。我觉得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为私为我，走出了人中的好坏对错，人心在被慈悲替代。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法，来自于伟大师尊的慈悲看护。个人层次所限，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正声明要兑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真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0日。一位退休同修，他的家人在外地要入协党，外调函到同修退休前的单位，调查他是否修炼法轮功。原单位的领导知道他练法轮功，但出于好意，为了帮他化解危难，在外调函回复函中说他没练法轮功，顺情做好事。回复函中，同修签了字寄走了，家人入了协党，同修还觉得他很聪明。在学法小组上，这位同修说出了这件事情，他还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我说，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特大的错事，你自己把自己神圣的大法弟子称号丢了，多可悲呀！他比你生命还要珍贵呀！你自己都不要这个称号，谁还承认你是大法弟子呀？精进的大法弟子每天都在做三件事：救世人、劝世人退出邪党、三退保平安。你还推波助流，叫家人入邪党，可想在家讲真相就没做好，连神都羡慕的大法弟子称号没在意的丢了，还是720以前的大法弟子，真是太不严肃了，你今后怎么修炼呢？他明白了，赶快写个严正声明，写个严正声明就算过关了，你怎么弥补这重大过失，重新走回修炼人队伍中来呢？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610，利用单位、社区，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搞什么敲门骚扰大法弟子，有的同修真的就签了不练了的保证。有这么一位退休同修，单位人员给他烧回一张表格，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 全家人逼他在保证书上签不练了的保证，还给他录像，他都照办了，签了字的保证书又交上去了。我和他说，你家人是亲人吗？你是大法弟子吗？叫你签字你就签，叫你照相你就照，就糊涂到这种地步。他似乎明白了，又写个严正声明，就认为自己过关了。向邪恶妥协，旧势力能放过你吗？你这是助师正法吗？你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走回修炼人队伍来呀？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严正声明是要兑现的。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就在想，为什么叫我知道这些呢？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能说与我没有关联吗？同修的表现是一面镜子，就能照出我的问题来。比如，说话做事不在法上，用常人的办法，同修给指出来，才发现是人的观念，必须要修掉。本人也是老年大法弟子，这个老字还是没有完全放下，每天都在学法，可是学法没得法，心性提高不上来，没有摆正大法与修炼人的关系，没有摆正修炼人与人的关系，做事不是修炼，修炼自己的那颗心才是最重要的。助师正法是来世的誓约，修炼与救人是必须完成的使命，要严格要求自己，学会一丝一念中修自己。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也开始学会了一出现念头就是修自己，效果非常好。有一段时间，我腰腿疼得不能睡觉，不能坚持学法练功了，讲真相也少了。我放松了自己，想调整一下，心里也着急。我想，怎么能这样呢？这不是已经掉下去了吗？我想，一个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的练功人，怎么能轻易地放松自己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本来就难，还人为地增加这难，怎么过呢？你可能因此就要遇到难、麻烦。师父的法句句印在心中，做到是修。我就放下这个疼痛心，放下这个执着，不管你旧势力如何干扰迫害，我就坚持正常的学法、练功、外出讲真相，该干什么干什么。不长时间，那种疼痛没有了，身体恢复了正常。由于身边同修的教训，使我认识修炼的严肃，严正声明可不是儿戏。有的同修把握不好自己，多次向邪恶妥协，多次写严正声明，里面说要重新修炼，加倍弥补。怎么弥补？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事情。我想，我一定要坚定不移，对邪恶的骚扰不动心、不动摇，就正念对待它。一方面加大力度发正念，三件事情不放松；一方面吸收同修的教训，对他们出善念，都是为法而来。选择是自己的事情，既然选择了大法修炼，那就一练到底。有一天，他们真的来了，一男两女，说是街道办事处的云云。他们坐下以后，拿着记录本，问了我三个问题。他们问得直接，我回答得明白。一会儿他们就起身走了，以后再没来。他们的干扰没有成功，也不会成功。我到农村集市和同修配合讲真相，也出现过几次险情，我没有害怕，在师尊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平安地离开了。在家庭中，有时出现状况， 为了外孙上警察学校，家人联系派出所，单位管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让我写个不练了的保证，说过后你练你的等邪话。我说，我不会写的，不会说那种话。警察学校可以不上，法轮大法一定要练的，更不能背叛大法。他们一看没戏，就退去了。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也没有小事，都是来考验大法弟子的，都是来让大法弟子修炼提高的。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不要摔跟头，摔了跟头也要赶快爬起来，调整好再前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让同学同事都得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又迎来了一年一届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法会。首先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今年我想向师父汇报20多年来我在学习和工作中讲真相救度众生的经历，并与同修们共同切磋交流，比学比修，救度更多的众生。第一部分，突破怕心，在校园里讲真相。1998年夏天，我正式走入大法修炼。那年我22岁，大学刚毕业。1999年，中共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在迷茫中度过了2年，但是心中从未放弃修炼。2001年，我复习考研时，由于一场大的病业，又唤醒了我心中修炼的正念。那时我高中同学小霞在 A 大学读研究生，我在她上的大学里复习考研，就借宿在她的宿舍。早上他们去上课，我在宿舍学法。开始我的怕心很重，我把转法轮藏在吊柜的夹缝中，看书时爬到吊柜上面去学，有一点动静就把书藏起来。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广州对全国部分辅导站站长的讲话中说，因为我们影响很好嘛，学员练完功后把场地扫干净，甚至下雪后把院子都打扫了，我们处处都表现这么好，人家自然就提供方便条件。我上午学法练功后就把宿舍打扫干净，下午才去复习功课，每天卫生检查，我们宿舍都是优，室友们都很感动。慢慢的他们也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特别是小菊还要了转法轮书看。后来我放下怕心，敢出来讲真相了，去复印社印了真相资料，在大学校园里发。大法让我开智开会，我以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B 大学就读研究生。后来小霞说，我同学对你的印象特别好，你的成绩也让他们吃惊，这些都让他们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在 B 大学读研期间，我冲破怕心，给老师和同学们讲真相。在晚上，我自费打印真相资料送给他们看，有人看得很认真，和我讨论神可能真的存在，也有人说共产党破坏信仰，对社会是有害的， 人不相信神，社会道德才会这么败坏。后来我发现，他们看完真相资料就扔了。我就说，你们看完了不想保存，就还给我吧。这样一份资料可以传给很多人看。有的同学把九瓶共产党保存下来，经常看。有位同学三退后，把九瓶传给其他人，并劝退了一位研究生和大学老师，还给父母讲真相。我刚给宿舍的室友讲真相时，他们以为法轮功像电视宣传的那样会杀人，吓得连连后退。后来室友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看到我的为人，对我非常相信，有什么事都告诉我，矛盾也找我调解。我的导师一开始对法轮功不屑一顾，一听真相就发火。我默默地发正念，等他安静下来就再讲。由于我平时尽量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他感慨地说，在我带的学生中，你不是成绩最好的，但却是我最喜欢的。导师的丈夫是政府高官，知道很多中共内部的邪恶，所以他到退休都拒绝入党。他在明白天灭中共后，导师选择退出团队，也给丈夫做了三退。我还鼓起勇气给教务处的老师送真相资料，没想到他跟我导师告状。我在找这位教务处的老师讲明真相后，他很支持大法，也对我特别好。硕士毕业时，很多人来送我，有人拉着我的手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也有人发来信息，你是个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第二部分，你一定要救我啊。2005年，我研究生毕业，到 C 公司上班，董事长是加拿大裔华人，经常公开说我工作做得好，要提拔我为部门经理，我也挺高兴。由于显示心和欢喜心被钻了空子，部门经理将我练法轮功一事举报给董事长，我被辞退了。我约董事长当面聊，给他讲明白了真相。他说，我开个董事会，看看能不能让你以临时工的身份上班，工资照常发。可惜董事们都很惧怕中共的邪恶，我只能离职。不过董事长算是明白了真相，他还和我探讨了修炼的事情及老子的《道德经》，并说，共产党的政教合一是彻底错误的。这件事情我向内找自己，董事长对别人说想让我做经理时，我没有考虑部门经理的感受，让他多难堪啊。我意识到大法弟子做好没有错，但不要为了让常人觉得自己好而显示自己。我应该站在经理的角度做好工作，帮他分忧，而不是显示我个人能干。后来我给经理讲真相，他明白后头垂得很低。2006年初，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份特殊的工作，需要在 D 和 E 两个公司之间运作，我就两边同时讲真相。 D 公司有位博士，性格孤僻，给他讲真相时他从不理我。一次我与他擦肩而过时，感应到他的主元神对我说，你一定要救我啊。我听到后心中震撼，自此我有机会就给他讲，他依然保持沉默。有一天他被副总叫去谈话，回来后对我说，副总可能很快要找你，是为你练法轮功的事，你做好准备。他提前告诉我，我很感动，大法真相打开了他尘封已久的心，他开始保护大法弟子了。紧接着副总找到我说，经过三个月的试用，发现你不适合这份工作。由于那位博士的提醒，我直接说，某总，这不是真正原因吧？是因为我练法轮功才开除我的吧？副总不承认。我给他讲真相，讲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严厉地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用你来教导我？我温和地说，这个跟年龄无关啊，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世间有个理，人是维护正义还是个人利益，这决定了生命的未来。有人维护大法得了福报，有人却为了保护个人利益伤害法轮功学员， 使公司难以为继。他身体一震，我知道他联想到了自己。这个副总本来是一公司的老总，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就把两位法轮功学员开除了，一公司从此萧条了，他只能到 D 公司来做副总。从副总办公室出来后，我又直接找到 D 公司老总讲真相，发现他是佛教居士，很相信修炼的事。和他交谈期间，他对所有打进来的电话都回复，我现在有重要的事，其他事以后再说。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聆听大法真相中。第三部分，修炼人应该是默默修自己，慈悲救众生。2006年，我又来到 F 企业的研究所上班。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地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我听师父的话，兢兢业业的工作，遇事向内找，在短时间内，公司突破了瓶颈。每年我给公司创造百万的效益，老总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我在工作之余也向同事讲大法的美好。没解明真相做了三退，但是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小红却四处举报我，甚至举报到了省公安厅。几天后，小红查出患淋巴癌晚期，没多久就去世了。小红的事情让我很伤心，也让我明白了大法的神圣威严不可侵犯。老总找我谈话，我给他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他感慨地说，你太了不起了，这么年轻敢于揭露中共，我会尽最大努力保护你，但共产党很坏，我不一定能保护得了，我只是一个企业家，中共根本就不会把我放在眼里。公司其他领导人也都说，法轮功真了不起，敢于在国内堂堂正正地揭露中共。后来老总谈了他的经历，89年他读书期间参与六四运动，受到中共的残酷镇压，亲眼看到很多同学被坦克碾压致死，血流满地，自此他彻底死了心，认为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不会有希望。他说，如果谁有能力推翻他，我愿意拿出我所有的钱。老总称赞我，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革命家。他的话让我意识到自己哪里做得不对了。师父让我讲真相救人，怎么在众生眼里我成了革命家？我一次次遭受迫害，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修炼人应该是默默地修自己，同时慈悲地救度众生，不能搞得像常人似的轰轰烈烈。后来由于省国安厅多次骚扰，并欺骗老总把我交出来，老总为了保护我，批准了我的离职申请，还细心提醒我，不要带原来的手机，因为我已经被监听了。2007年，我到 G 公司上班，主管的学历比我低，他怕自己的职位受影响而排挤我。由于我有在 C 公司的教训，知道应该放下自己协助他，我帮他查资料，给他解决工作上的矛盾，不求个人名利，主管的工作顺利多了。他从开始特别排斥大法，渐渐明白了很多真相。一年后，老总让我接替他做主管， 但此时我们已经成了朋友，他倾诉内心的委屈，我静静地倾听。后来听说他到其他公司做了副总，即公司里除了我，莲姐也是法轮功学员。有一次公司集体罢工，员工拉了横幅，还找来一帮黑社会，老板叫来了警察，双方对峙，整个公司乱哄哄的。我和莲姐在调解的过程中同时讲清真相，我俩在劳资双方来回讲，讲在中共压制下老板维持企业的艰难和百姓生活的不易。罢工很快平息了，很多人都明白了中国的问题多，矛盾激化，根子是中共。自此环境打开了，有一次我讲真相，一群同事听明白后又来了一群，当时有人质疑时，明白真相的人打断他，你懂什么，闭嘴，别瞎说。一天午休时间，某部门同事叫我俩去玩，实际是他们想学功，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学了五套功法。后来我被绑架，在师父的保护下，公司老总想尽办法营救我，在营救的过程中，莲姐也讲了很多真相。我回来那天，同事们都很开心，后来因为我怀孕带小童修，就有几年没工作。第四部分，大法弟子不能脱离常人社会。2015年我到 H 厂做会计，同时协助老板做管理工作。 H 厂都是女工，喜欢闲聊，一次有人说，学法轮功的真是吃饱撑的，天天不上班，到处拉人讲。他这么一说，得到一片回应声，我听了心里很难受，表面默不作声，心里想着怎么破除他们的误解。工人们是计件制，我就把他们零碎的活全包了，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有时他们有情绪骂我几句，我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还继续帮他们做事。慢慢的，他们对我越来越有好感，一致要求老板给我加工资，还问我为什么性格这么好。我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遇事要找自己的不足。他们很吃惊，说你怎么也是练法轮功的？就这样，连工厂里骂大法最凶的人也知道法轮大法好，做了三退。有的人还在工厂里让我教他练功。老板以前不明真相，有一天他坐在我对面自言自语道，以前我就有点怀疑电视上说的，现在看来法轮功真的是好啊。最终他和他妻子都明真相做了三退。后来老板接不来单，放了长假，我也由于工作太忙，就此机会辞职了。有些同事当时没来得及三退的，过后在路上遇到，几乎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他们就同意三退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到，大法弟子不能脱离常人社会，否则常人会很不理解。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就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修炼，同时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现在就是这样。在常人社会中，除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之外，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表面上与常人社会一样，但你是个修炼者，就是这样。你们今天所做的就是给未来开创的，这条路就是这样走，这是最正的一条路，未来的修炼人会参照的。所以你们不能出现任何偏激的事，也不能走任何的极端，那也会人为的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制造麻烦。我悟道，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应该在常人社会中有正常的工作。常人社会是个大染缸，也是个大熔炉，能把我们隐藏的执着和人心勾出来，认识到修去它。在常人社会中，我们同化法后高境界的行为，众生看到后会发自内心认同大法，从而得救。第 五部分，他从举报大法弟子到明真相经历了九年。2019年我来到 I 公司上班，这是一个家族企业，老板以前就认识我，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练法轮功吗？我讲了法轮大法好，他不吱声，看得出他不信。刚上班时，很多同事都因我练法轮功故意给我冷脸，还因为我硕士学历到工厂来而嘲笑我。我心里想，既然来了就不能走，要把这里的众生都救了才行。老板给我安排了检测的活，复杂又劳累，我跟着一位小姑娘学，整天被她呼来唤去，做得有疏漏，她还四处张扬，我就尽量把工作做细，期间磨去了我很多人心，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常人同事小刘说，你看起来有点像个修炼人了，这是师父借他的口对我的肯定。小刘是我从前的同事，因为他的举报，我被那个公司开除了。再次相遇时，他斜着眼看我，但我知道他有大缘分。他看到我在公司里的表现，对我的印象渐渐变了。一次我跟他说，你们都认为法轮功是电视上说的那样？他大声说，我可没说法轮功不好。有一次他还说，共产党是邪教。我笑了，我给他破网软件，结果被中共拦截，把他叫到派出所。警察问他软件是哪儿来的，他胆子很小，却一直坚持说是在街上看到的二维码随手扫的。明真相的他也开始保护大法弟子了，但是劝他三退，他一直搪塞。离职后我们再次见面，他终于三退了。他从举报大法弟子到明白真相，历经了九年的时间。第六部分，修好自己，把师父安排给我的众生都救下来。2019年冬天，我在加班后回家的路上，因骑车摔倒，右腿粉碎性骨折。老板为了给我报工伤，让我虚报是在公司受伤的。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不能作假，工伤的钱我不要。老板从那以后就把公司的机密都告诉我，并说，你的人品我相信。我的腿不治而愈，也让同事们看到了大法的超常。2020年冬天，工厂新上了一道工艺，老出废品，月损失上百万，老板非常着急。我想到修炼人做事要为别人着想，就帮他查资料做实验，并与同事出差到外省学习。问题解决了，同事们对我的嘲笑变成了赞叹，但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本事，而是师父在帮助我打开救人的环境。从前老板说我们练法轮功讲真相是神经病，最后老板及家人基本都明白真相，三退了。 I 公司的主管和很多员工在大法真相的感召下，有很多也相继三退了。后来丈夫找工作，结果省城的接老板却非常希望我去上班。我离职到省城上班后， I 公司的老板还给我发短信说，你如果回来就来我这里上班，随时随地都可以。2022年夏天，我到省城的 J 公司上班，刚来几天，经理就给我鞠了一躬，说，我们这些人都指望你了。省城的同事年轻单纯，但是党文化、无神论和现代观念都很重，讲真相的难度很大。刚来的时候，我还有很重的心脏病业假象，试用期要天天加班，身边没有同修，疫情封城又很长时间回不了家，见不到老家的同修，心里很苦，路走得很艰难。但是看着这些可贵的众生，我一定要在这里待下去，直到把他们都救下来。就这样，不知不觉中，病业假象消失了。去年疫情解封时，公司同事绝大多数都阳了，我也出现了发烧的症状。当时我心想，如果我也跟他们一样，怎么救人呢？这是在给大法抹黑，同时干扰众生得救啊。就发正念， 解体破坏大法和干扰众生得救的旧势力和邪恶因素，结果症状一下消失了。我精神饱满地工作着，同事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有几位同事明真相三退了，其他同事也在慢慢了解真相中。我努力工作，老板的助理说，老板对你的工作特别肯定。在小事上，我也渐渐地能发现自己的执着。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说，怀大志而居小节。我发现细节做好了也能打动人心。其实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摔过很多跟头，有些错误也犯得很大，但是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做好了就是你证悟的一切，把其整理出来，去掉糟粕，留下来的精华就是你的成功之路。所以在今年的大陆法会中，我就选择了自己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做得比较好的部分写了出来，感恩慈悲的师父为了度成我们，一直给我们重新走好的机会。我希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把师父安排给我的众生都救下来，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这期的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